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相信都很熟悉，或许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呢有一些的困难在哪里呢？因为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做得救，很好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得救呢？但是看整个这个圣经的记载，你就发现很难哦。得救真的是那么难吗？耶稣发出这个要求，你先要变卖你一切，还要跟从我，这个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只是读到圣经的表面，其实圣经如果你真的细细去看的时候，你再进深入一点，你就发现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以前没有发觉的。我这次在讲到这个事情上，我就自己得益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新约大部分新约来讲到，特别是说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一些他一言一行过去都是表面，因为曾经听过这个听过那个，结果呢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但是圣经的奥妙就是，如果你真的品出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一些的知识的话，你单单回到圣经本身，也不一定要查考什么的很高深的那一些解经书，你从本文当中原来也可以找到一些，我说了我自己了，就是以前忽略的地方。所以呢，今天跟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一段圣经而且呢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他所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最重要的读圣经不是单单知道而已，乃是要问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连结的话，我们的圣经还是很陌生，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这里提到这个题目，就是你还缺少一件。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就是你还缺少一件，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比如今天来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 Grace 跟 Ivan， 因为我跟他们都熟悉如果我跟他说Ivan 你今天缺了一些东西或是 Ivan 跟我说好一点，他说牧师你今天缺了什么，那我就肯定做什么动作有没有我的裤有没有穿好了我的领带怎么样，你一定先从自己身上找出来，是不是你缺少一些。那我们要问，当耶稣跟这个人说了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究竟这个人是谁看看。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从几本的那个福音书一同来看。来找耶稣的这个人，原来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牵涉到就是守诫命嘛，对不对？如果是外邦人，罗马的官员就不需要守诫命了。所以因着他刚下面说到要守诫命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还有他是一个官别的福音书有说到他是一个官也年纪也不会很大少年人或是年轻人。还有他很有钱财因为下面说到他因为产业很多嘛，对不对？还有一样东西，他是个道德水平高的人，因为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不容易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因为可以在耶稣面前说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说实话，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爸爸妈妈都非常羡慕自己的儿子像这个孩子一样，是不是如果我的孩子是一个这样的人年轻有为，而且是当官的，又有钱财又有这个好的行为，你会怎么样很高兴咯。你就会跟人家讲这个儿女经的时候呢，你就非常有信心你很有这个权柄，这样说我怎么带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只是表面， 如果你细细去发现的时候，这个人他有一些的地方有问题，他我叫他有误区。什么叫误区呢？就是误区的意思，就是他经年累月从他所接受的知识，然后呢他以为是对的，而且呢在行为当中不断的重复的来做，而且呢也觉得没错的，结果他以为是对的呢，就成为他将来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啊，人很多的误区，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接收太多的资讯，你一上网，哎，扫一扫，扫一扫 ，OK， 好，现在有谁不懂得上网的？真的稀有动物了，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年长的他又会常常上网。我认识一个年老的姐妹，啊，以前我教会的，今年80多了，她就是住在老人院，但是呢，她整天都是扫啊扫啊扫。还传来很多的资讯给我，他知道我有痛风，就说：“哎，牧师，你不要吃这个，不吃，你要做这啊。”如果全听他，我就什么都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些东西接受过来，我们都以为是对的。当然，我不敢评论是对还是错，但是当中有什么是错的呢？我们都分不清楚了。啊，这一些接受回来的知识，慢慢就成为我们以为是对的东西，还有你去教训人，还有去教导人，自以为是专家，这样那样，哎，就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误区。好，这个人有什么的误区呢？我们一个一来看。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圣经在这里，我不重复了。主要就是你看见他称耶稣是什么？夫子，良善的夫子。所以他从这个称呼里面，你就知道原来他对耶稣的认识一般。说实话，他之前有没有听过耶稣这个人？有没有啊？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从这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他肯定认识，要不然他就不会跑过来啊，还有跪在他的面前。你知道他是官呢，一个官怎么跪在平民百姓的面前呢？所以这个耶稣在他心中是一个非常有一个地位的一个人啊，他才愿意跪在他面前，还有称他是夫子，意思就是他是尊敬的老师，他所认识的耶稣是在教导上是有这个权柄的，因为可能耶稣在讲道上呢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不一样，因为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讲道，圣经有记载的。很多人都愿意听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话有权柄，不像那一些的拉比犹太人。于是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很多人讲解这些律法，旧约的律法，但是只是能讲不能行，嘴巴说说而已。但是这个耶稣就不一样了，他不单单是有教导，他也有行为。所以这个人啊，知道这个耶稣是夫子，但是很可惜，他在这个是一个误区，他只是知道他是夫子有教导。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其实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犹太人对永生或是得永生这个看法是凭什么呢？是凭做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教会主日学，我那一般就查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其实里面很多的一些记载是，如果我们不品除我们新约时代的观念呢，不太容易明白。比如说第三章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肯定第一个就想到，哦，对，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就得生。但是那一句话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是做好律法就不至于死亡，他们的观念不是得到永生，是只是就是你行神给你的律法，你就在迦南地就不至于死亡对他们来说是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就是拼命去守律法，就是免得死亡 啊，所以他们只是以行律法称义的人。同样，不要忘记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一个典型的功德主义者，这个跟我们中国人也一样的，中国人都是善有善报，是不是啊？恶有恶报，都是讲到你的行为。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大错啊，我这一生都做得很好啊，我只做好事，连一只蚂蚁我也不会杀他的。当然这个是夸张的说法，所以他们都很注重只是行为，跟这个得永生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找错对象了，他是个功德主义者，他是以为靠行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再加上他这样问的时候呢，就证明他没有把握了，是不是？如果他有把握可以得永生的话，这就不来找耶稣问了。正因为他没有这个把握啊，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第三个误区，他说道，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相信是信什么呢？是我，这个是我父辈的信仰，传给我的，是我的承传。所以他就说用承受这个字，就是继承。你知道现在我们称呼那一些比较有钱的年轻人三个字叫什么？富二代，对不对？啊，都是就是从父辈那边承受过来的啊。原来他对永生也是这个看法。不要忘记他是犹太人。那我常常重复又重复，就是怕你们就是啊魂游向外呢，就忘记我刚才讲什么。他是犹太人，他懂得旧约。OK， 而且呢，他的你是犹太人的意思是什么嘛？犹太人的意思就是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熟悉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家风。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呢，家中的长辈呢就好坐下来讲故事，就把以前的列祖那一些的故事都不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很简单，如果这样不传，就没了。因为他们没有 iPad 上不见，没有电脑，没有书的，他们的圣经是很粗的很大卷的这样抬过来的，所以不是每家人都有圣经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一代一代的用口来传下去。再加上吃完饭之后没有电视看，对不对？所以呢，唯一的娱乐呢就是好爷爷讲故事坐下来听，就是这样。所以他对这一些的永生啊、律法啊都有非常好的概念。他就说怎样可以才承受永生，那这些都是他的误区。因为他承受的意思就是他以为这个是应该的，是我的。那罗马书保罗提到这一些犹太人的时候，他就点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啊。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你就发现保罗告诉那一些以色列人什么呢？对，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儿子的名分，他们有荣耀，他们有诸约，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他们外面是有的，因为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在旧约的里面从万民当中拣选了这个民族。那我曾经听过，就是中国人就抗议，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拣选他，拣选我们呢就不一样了，我们肯定唯命是从。你以为呢 OK 啊，如果真的拣选中国人呢，遭殃了啊。所以呢，我们从以色列人被拣选这个事情，你就知道他们有的是真的很好的东西，神给他们的儿子的名分呢，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下一句保罗就说了，哎，不要以为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哦 ，OK， 不要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咯。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在姓蔡的家庭里面长大，我姓蔡嘛，对不对？你就是姓蔡哦。说实话，我不是姓蔡的，我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爸爸的爷爷告诉我爸爸， 说就是他的爷爷就是从四川走难到中山，碰巧在一个姓蔡的家庭里面被收养。所以我是中山人吗？不是。我是姓蔡吗？也不是。那我是什么人呢？四川，像啊，又个子矮矮，对不对？但是谁知道他的爷爷的爷爷从哪里走难呢？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国很乱嘛，所以呢，不要以为你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同样，犹太人他们以为我有这些的东西，但是保罗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就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个是他提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的，只是凭着行为，所以他们就跌在那个绊脚石上。而且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是有神的热心，但是很可惜，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就想立自己的意，结果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就以为他们是犹太人，是生下来就是犹太人，所以他有这个继承权啊，永生是我承受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我的啊，这个是很大的误区。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或许都有这个误区，以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小心哦，不是的。甚至爸爸妈妈也有这个误区，以为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哎，把孩子们肯定是基督徒了，所以呢，很多人不太热心传福音给下一代。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弟兄姐妹？传福音给别人很热心，但是给自己的家人就不太热心了。我曾经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是来呼吁弟兄姐妹，请你们把你的家人叫出来，于是就填上名字来。还没得救的，我们为他祷告，结果交回来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得救，那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性。是不是因为他以为我自己就是得了永生了，那我的孩子跟着来就行了？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啊。好了，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误区，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啊，一起来读吧，好不好？预备，请。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他第一个误区就是说，夫子他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其实只是告诉他我是谁。他先说，就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叫我是良善的，你自然是知道我是夫子，你为什么还称呼着良善的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良善的，没有良善的。谁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 OK， 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为在我里头没有良善。他深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尽管他是使徒保罗，不要以为罗马书第七章是因为他是信耶稣之前的光景，你搞错了。这个是说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的。我举个例子，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读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规定啊，每天都要读圣经，呵呵啊，你就乖乖的。因为免得去到教会牧师问，哎，今天读了圣经没有？没时间，没时间。下一期呢，你就乖乖的，要起码都翻一翻。哎，我翻过了。当你放假的时候，你会那么乖，还继续读经吗？牧师不在身边，要放假了，也不要去崇拜，那。不看不到牧师啊，结果他不会问，那就放松，结果呢就不读了。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啊？你们不敢承认了、啊、我有啊。我当牧师的也是这样啊，如果真的放假了啊，去回香港了，举个例子啊，那我就不一定就是天天这样的勤奋的读圣经了，因为在我里头啊，在我里头还是有这个东西。 没有良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稍微放松一点点，你里面的罪恶就出来了。所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说一些话不爱听的，你就很容易就生气了。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话，真的，如果你没有亲近神的话，你就很容易里面的那个本性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经验。没有良善，连一个也没有，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有几个意思。第一，善的源头只有从神而来，地上你没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从小时就从心里怀着恶念。你相信这句话吗？孩子不需要人教也会做坏事的。你们做爸妈的有没有叫他，那你去到学校一定要争要抢，把玩具抢过来啊？有没有这样叫小孩的？请问有没有？没有啊。但是有没有收到那个学校的投诉，哎，你孩子在学校里面争东西的打人呢？有没有收到这样的？有没有啊？你们孩子好一点，我的孩子就不行，对不对？我没有叫他说谎，但是他原来撒谎呢，不需要我叫的。甚至到他现在30多岁呢，前几个星期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爸，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撒谎很大，你不知道哎。他就现在坦白了，为什么呢？这也合法，过去已经事情过去了，所以没有人去叫，但是他们做坏事是很自然的。你叫他孩子在学校里面通常学到的字啊，不需要叫的是什么字啊？脏话，这个太空泛了，具体一点，哪一句？那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OK， 你知道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到什么？咪咪咪，是不是？抢东西嘛，不懂得说 This is mine， 那么复杂的完整句子不懂，就懂得就是抢，咪咪咪。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那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需要教的。因着这个自我大到一个地步，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你们肯定不记得。你知道什么叫自我吗？自我的意思，英文啊，英文的自我很简单，叫做 ego。为什么会有自我存在呢？就是因为 H God out， 就是把神推开，就变成自我了。我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听起来很好听，但是非常自我的：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请问这个青山是谁啊？
自己。
自己。对，所以在这里就发现，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除了神一位之外，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他，我就是神。啊，其实因着他对耶稣的不认识，所以他就先从认识耶稣的这里先来插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OK， 这个是第一个自我的启示。然后呢，他继续问。诫命你是晓得的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那这一些主耶稣用第二种的方法来告诉他。他不单单对耶稣不认识，他诫命，其实什么是诫命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诫命的作用是什么？十诫，这里说到是十诫嘛，对不对？十诫的作用是什么？知不知道？我们都以为是一些什么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做的，是不是啊？不是。你知道诫命是谁颁发的？是神。是怎样的神颁发的，就有怎样的律法；是怎样的政府，就会设立怎样的法律。为什么加拿大容许同性恋？原先就是立法者当中，不是所有， 都是同性恋的。为什么可以大麻合法化？合法化，原因就是我们的总理也是吸大麻的，曾经啊，现在可能没有。你就发现是怎样的人，自然就有怎样的法律。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吗？国有国法。下面那一句呢？对，我家的家规跟你的家规不一样。我的家的家规是可以任意妄为。举个例子啊，你的家规是很严格的，因为你是老虎，虎妈妈，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准则。所以简单而言之啊，律法实践它的目的不是单单叫你做或者不做，乃是让你知道神是怎样的神，认识神。从实践当中要认识神 ，OK，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好，耶稣跟他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呢，哎，这个那个人就很嚣张，嘿，夫子，这一切他怎么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啊，这个是丁梅的，这是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非常觉得，都不错了，真的不错吗？哎，耶稣看着他，爱他，哎，真的不错哎。这个孩子哦，真的年轻有为啊，爱他。但是他继续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了，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但是你从耶稣接下去讲的话，就好像不止一件吧，对不对啊？起码要什么？要变卖所有的。还有就是你变卖所有之后，我放在自己家还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不行，要分给穷人。分给穷人了，好，我重新再来创业，不行，要跟从我，连创业的机会都没有了。那究竟几样呢？这里说到就是你还缺少一件，为什么读起来好像不止就是这一些的人。你就发现主耶稣在你讲的就是根据这个诫命本身啊，这个我不详细讲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会以为就是这个跟得救有关系。其实主耶稣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耶稣怎么算的呢？原来在这个十诫的当中是这样分类的，一到四是说到人跟神的关系，所以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等等。五到十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在人的那个层面做得不错，因为他孝敬父母，他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都不错，很好。他还缺一件，就是跟神的关系。今天很多基督徒都缺了这一件，他们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做个好人，就是做一个好的市民，在家里做一个好的儿女，哦，好的丈夫，好的太太就够了。当然这是要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牧师说不要做好老公啊，我没有这样说啊，爱粉不要乱听啊。还是说这个不是全部，这个只是一部分，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他才有这个，你还要来跟从我嘛。跟从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你要以我为中心的嘛。当你去跟从一个人的时候，你听谁的？你听谁啊？跟从他，你自然就听他，是不是？你不能就是说我跟从你，但是你要听我，那不叫是跟从啊。这个就是只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总而言之，跟从主的意思啊，就是以他为主，你跟他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告诉他，你还缺一件，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就是有没有以真的以神为神，有没有听他，有没有，还是只是做好所谓的本分而已。接下下去的时候呢，他听了这句话，他听了什么呢？他听了后面那一些，没有听到前面那一些。他听到，哎呀，要变卖所有，哎呀，还要分给穷人，哎呀，还要跟从你，哎呀，跟着耶稣没，真的很糟糕的，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居所，对不对？啊，这个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啊，跟着他，哎呀， 很不好过，所以他听了这话呢，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他产业很多，是真的吗？那所以有人就说了，哦，原来信耶稣啊，要穷人才能信耶稣的。有钱人，在座有多少人是穷人的？举手，大部分都不会举手，对不对？但是我们问下一句呢，也没人举手。有谁是富有的人，也不会举手，因为什么呢？不要让你知道我的底线，对不对？都是隐藏的深深的。除非耶稣有一天跟你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我，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忧忧愁愁的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的问题是真的是产业很多吗？是不是？不是，这个是表面，表面只是一个症状，真正的原因往往都是在深层次的里面。我曾经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看见一个我很熟悉的弟兄他来请求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祷告，他就求为我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我的生活跟金钱祷告。我就发现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他生活没问题，他金钱虽不至于很富有，但是应该这一辈子他花不完，因为他妈妈有他很年轻就已经所谓的退休四十来岁就什么都不做，只是做什么呢？旅游，常常去享乐还有他是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好好的侍奉。他也跟我一样有追求，有读圣经，甚至读神学，终于毕业了他花的时间很长用10年的时间才毕业，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学费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他的眼睛盯在这里，然后呢去旅游呢就不会觉得太贵的 OK 去旅游没空读书先去旅游，所以他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放松放纵他的请求我在梦中在梦中我就告诉他，弟兄啊，你的问题不是在生活，你的问题不是在金钱，你的问题是在你的生命出现问题。他的生命的本质才是这个根源。所以看这个少年人同样不要以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这个门徒就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然后呢就是门徒不这个耶稣说的，门徒就稀奇说我忘了，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然后耶稣又对他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哦。原来他的问题不是钱财多，乃是什么？乃是什么？答案已经 highlighted 了答案就是依靠钱财。你知道依靠钱财跟有钱财是两回事，是不是？有人可以很有钱，但是他不仗着自己有钱，然后就是放纵，他可以利用这些钱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帮助穷人，比如就是为神的工作奉献等等。但是依靠钱财的人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把钱财当作主人。所以有一句话你们很熟悉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不然的话你就爱这个恶那个，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所以在这里他的问题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产业多，那是因为他依靠钱财，因为他以钱财为中心，就好像他以自我为中心一样，他并不是以神为中心，那这个是他的反应当然呢，这里呢就是这样的说法呢，我们呢要很容易呢就有很多的解释比如说到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而且有一些解经家呢就为着多一些丰富的解释，就说哦，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啊，原来这个城门里面旁边还有一个小门啊，所以呢这个小门呢叫针门啊，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了啊。然后呢骆驼可以穿过这个针眼，但是能吗？不能。原因是什么呢？很小，所以呢必须要把身上所有那一些舵啊，就是所附的那一些东西啊全脱干净，那个骆驼才能这样勉强进去啊。这样解释呢我不批评，但是其实这里的很简单的意思，财主进神的国，或是应该这样说，不是财主，是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后面两个字，没门，没门，不可能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依靠钱财，常常以钱财为主，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人，想进神的国，没门，不可能。哎呀，那么糟糕咯。但是耶稣就说一句话，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个人缺少的一件的东西，不是他外表，不是他拥有的东西多小的问题，乃是他并没有以神为中心，他没有把神跟他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弟兄姐妹，你缺少一件，或是我也缺少这一件，就是常常以神为中心，常常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外面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侍奉，甚至宣教等等，做很多，但是不一定多做这些事情的人是真的以神为中心的人。当然你不做肯定就不是啊，不要以为那我就不做了，我比他们还好，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就是在人生的 priority 的里面，你的优先次序里面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一段对话的时候，盼望我们都有一些的反省，究竟今天我有没有缺少这一件，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把神放在中心，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不管你是很多的侍奉的人，或是你只是一个所谓的平信徒，我再说了，在今天曾经说过，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的，不要自称是平信徒啊，你绝对都便绝不便宜，这个平也可以读便宜的便嘛，对不对？你并不便宜的，你是基督重价买来的，你不是平常就是很普通的门徒，你是耶稣所选召所呼召出来要做大事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在身，不要把自己藏起来，不要只是做一个只是来崇拜的人，就满足于哎，我有尽我的责任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救你；如果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就知道神为什么保守你，甚至他为什么给你那么多外面的丰富，吃也吃不完，享受也享受不完，但是人生就是为着这些吃喝玩乐吗？人生究竟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一辈子很快就过了，当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是赤身肉体的呢，还是穿着这个华丽的那个衣袍，就在乎今天你是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跟从神的人。那又有一类人说，我老了没用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做的。你知道我的一个服侍的对象就是儿童，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老人家。我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永远不这样说，他常常老人家说一句话，不是我们都有说，老了下一句是什么？哎，就是这一句。我说这一句话呢，有上半是对的，老了这个是肯定的，你不说不老也不可能，但是没用呢就错了。 谁说没用，对不对？如果人家说你没用了，你就生气了，对不对？但是不是没用，老了更有用，在神的手上更有用。为什么呢？你比年轻人更有用。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比如年轻人拼命找去工作赚钱，那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是什么？时间啊，对不对？啊，你去找工作没人请你嘛，对不对？所以有时间吗？所以你有时间了，他们在工作忙，你有时间了，你可以做什么？多做主工。那你说我没有这个本事，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吗？祷告。你想到家里的人，就为家人祷告；你想到教会的人，你就为教会祷告；你想到国家大事，你就为国家大事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说自己没用，每一个人都有用，但是你要用在正途上，你要用得好。你还缺少一件吗？但愿这一句话再问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说：主啊，赦免我，我真的缺少以神为中心。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年轻有为的官的对话再一次来光照我们。我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感恩。我们说我们已经有教会去了，感恩。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衣食不需要忧虑，我们感恩。但是这就够了吧？还是我们缺少一样，就是人生真正的意义，跟随神，荣耀神，以神为中心。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窄小的天地，让我们知道活一天能够在神面前算一天，只有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